二十章第一节开始看起。我读：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好，这个说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已经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在米利暗在这个时候死的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差不多40年了，也就是他们原来可以很快进去，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让他们20岁以上的人都要在旷野漂流的那将近40年当中通通死掉，然后新的一代起来。那在这旧的一代逝去，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最后死的几个人，或者说特别讲的几个人，第一个就是米利暗。那我们看到米利暗的死葬在加底斯，没有特别多的描述。我们当然相信凡是神有最美好的带领，充满了恩典和公义。不过我们看这里看米利暗，我们不免有一点遗憾，因为米利暗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重要的人物是摩西。如果没有米利暗，就我们人来看的话，就没有摩西，也就没有出埃及了。可是这个把摩西救了，然后帮助他一直到过红海都是帮助他的，过红海以后带领大家一起赞美的，后来好像是因着他对摩西的嫉妒受了惩罚，然后他现在他也没有再看到他做什么事，他就死了，就埋葬了，百姓也没有纪念他。好，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相信神是有丰富恩典的。我们也不觉得说米利暗一定要在他的一生中像加勒一样，或者像拿俄米一样，如何的出色才表示他是神喜悦的。各位，这个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也许神就让我们默默无闻的一辈子，但是我们所做所想的是信靠主的，主喜悦的，没有很强的，没有很伟大的事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并不是拿着我们的任何功德到神面前要讨一个勋章或者地位，我们就是领受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所以米利暗的死固然是看起来记载着叫人很遗憾，不过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用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一定要多么风光才是好哈。事实上我们主耶稣的死是非常的耻辱的，就不信主的人来讲，也更没有什么人送葬啊，更没有什么坐期啊，也没有人为他哀哭多少天呐。但是我们信的人，我们知道他真的复活了，而且他要再来。像保罗、像彼得这些人物，也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死的情形，实际的情形是如何。没有关系，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永远活在主的面前。他是怎么死的，葬在哪里，那我们也说那个没有死的以诺也是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是耶和华把他接去了。我们每个人相信我们活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被他祝福是最好的。那遗憾的是，活着的人这时候会众已经是第二代了。各位，这前面一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我们在第20章看起来跟以前简直是一模一样，日光之下无新事。各位，日光之下有没有新事呢？有新事啊。20年前大概还没有手机，或30年前没手机，现在新式每个人都有手机了。那么50年前没电脑，现在每个人都有电脑了。日光之下，在物质的进步上有新式，即使是属灵的事、精神的事也有新，有新的一些音乐、新的艺术、新的文学、新的哲学、新的神学，这些都是新的。这些新的不一定好，但是常常是能够看到人的神在人身上创造力是不断的在有那个犯罪的手法和美的创新不断都有。所以日光之下有新也有旧，有新就是在神带领之下有一些变化，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可能有好也有坏，也有 啊，无心事的，没有心事就是我们人从永远到永远都需要依靠神，而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都不改变，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都信实。不过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我们能经历越来越多的心和是好的心，是不断更新像主一样的心，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这里很不幸的就是这些百姓呢，是跟他们的父母一样，还是一样顽梗悖逆，活在罪恶当中。就这一点来讲，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们也很希望我们不要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神的儿女犯一样的错误，同样再犯的话，那不会是一样，每犯一次我们那个顽梗的程度就加一些，然后神对我们的震怒也会加一些。好，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以前他们父母一样，没有水喝就攻击摩西亚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水喝，平常好像他们都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或神及时供应，这个时候没有水喝。那他们没有水，他们争闹。这里的写法，我想摩西在圣灵感动下有一些特别的写法。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其实不应该是他们的弟兄，起码就辈分来讲是应该他们的父亲，他们父母辈。当然我们也说，如果就那20岁以下的人，18、19岁的，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不把那个时间分得太细的话，那么他们死的可能是他们的兄弟也很多，有父也有兄。那么这里作者把它写成弟兄哈，就表示他们跟他们的父兄辈一样是兄弟之邦哈。我们中国讲齐鲁之政，兄弟之邦，一丘之貉都不好哈，那个状况。他们跟他们的父兄一样，对神充满了不满，他们抱怨，他们不用自己，他们不因为，他不会说我们的弟兄因为犯罪而死亡，我们的弟兄自取灭亡，但是他们会说我们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有对神的不满。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就也不是死在神的面前。事实上，如果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谁死犹生，我们一直都是在有生命的哈。他们在这里抱怨，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哇，这句话真是自招咒诅啊，是神很大的怜悯。各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以色列人他们会死在旷野，就是他们自找的。他们说我们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神说我会照你们达到我们耳中的，我耳中的话带你们。现在这批人又讲一样的话，我们巴不得跟我们弟兄一起死吧。哎呦，这也跟我们这个礼拜要看到的路德有点关系哈。但是路德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路德是那种对婆婆的爱，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现在是对上帝的愤怒和不满是一样的。我们根本不愿意继续活在神的面前。这里当然都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不对哈。一方面抱怨上帝，一方面真的是死的时候活得不舒服，死又在责备神，又觉得活的时候不如死那么好。人不信靠上帝也充满了不逻辑的事情。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那这个话，各位，我们也记得可拉党的悖逆也是讲这样的话。哎，我常常讲，我们只要是一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神就变得非常全能了。哎呀，都是神害的。一遇到非常好的事，我们就全能了。哎呀，我真努力，我真了不起哈。就是我们有这种习于把责任归给，把那个错误归给上帝的那个习惯。你还归给上帝的仆人，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这也是制造对立啊！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其实他们是任何人的会众，他们就不是耶和华的会众， 会众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教会，耶和华会众你可以把它了解成主的教会，因为会众那个字在新约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人，这一群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是要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信靠上帝，赞美上帝，可是这一群人聚在一起是抱怨上帝。哎呦，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赞美主，是传扬主，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但是我想也不少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抱怨啊，八卦啊，或者是闲言闲语也是不少，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他们在这里抱怨上帝，他们在这里抱怨上帝，在抱怨摩西，他们特别是攻击耶和华的仆人来表示他们对上帝的不满，他们是说摩西搞错了，就跟可拉党一样，他们借着攻击摩西亚伦，其实在表示他们对神的不满。我们要小心，我们对这世界上一切不好的政治制度、社会各样不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发出怨声和不满，希望能改进，但是我们希望总是在对神的信心之下做的，免得我们的怨变成对神的不信。这个要非常小心哈，因为我们是有很多的怨，这个怨很多是非常合理的，这合理的怨不要变成后来对神的怒气。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对教会讲到说，不要怀怒到日落啊，太久的怨毒在我们心中，即便是一个合理的，也常常是减少我们对神的信心，上魔鬼的当。不管你那个是多么有理由的，各位，事实上我们发怨言一定都是有理由的，有的是非常有理由的，而且我们也应该非常同情的，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道了，我承认。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怎么样，甚至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不公道的时候，我们都建立在神绝对是公道的那个前提上面，否则我们就会伤害我们自己。好，他说我们通通都要死掉，我们都死在这里。哎呀，这也是我自己常常被提醒的地方，我们医院常常就是我死了算了，医院就常常觉得神取自己的命好了。你看连以利亚也是这样子，我爸爸你取我的命好了，我活着不如死了。我们对自杀的人哈，我是觉得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同情的心，因为人不是到很艰难的时候我想不要自杀。但是我们站在信仰的立场，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认识自杀跟抱怨跟各样这种有不平而产生的结果，有困难而产生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种对神的不够信靠。那我很不愿意在已经自杀或想自杀的人已经够难了，我再说你们有罪哈，你们不应该。但是我会说，我们那种求死的心哈，并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碰到再多的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给我们更积极正面的心。主，你要我习了世上劳苦，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要我继续活下去，求你解除我的痛苦，减轻我的重担。如果真的不解除不减轻，有些人真的很辛苦，那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因为活着是会很艰难的。但是我还是说，怎么艰难，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求主让我们不会有那求死和抱怨的心。好，他们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哎呦，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前面一出埃及他们就会有的情形。我也常常讲，我们一信主耶稣，信了以后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这看起来实在太熟悉了。不是在圣经里面重复多次而已，在我生活中也常常重复。 抱怨神，我感谢主，现在我比较不敢抱怨神，那么但是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感谢和赞美哈，让我们侍奉，让我们敬拜，让我们读经，我们是圣灵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做，不是被鞭子被威迫利诱的哈。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坏地方，我们也讲过，各位，你从你的肉身来看，可能很多的抱怨，包括那十个探子的信息，从肉身来看可能都是真的。迦南是难打，城墙是高大，敌人是强壮，我们是不如人，但是我们认识神，我们信靠神，信靠神不是理性的自杀，也不是迷信，信靠神是最合理的。是这个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也没有水喝，是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艰难，但是这并不是上帝要他们久住的地方。他们在走这条路艰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也是艰难的。各位，这有点像我们去旅行哈，你今天要去泰国旅行，你要去曼谷玩，当然目的是曼谷，希望曼谷很好玩，但是大概我们也不能够太忽略台北到曼谷的这段路，和曼谷机场到旅馆的路，和旅馆到你观光地方去的路，因为这段路也算是在整个旅程中的一部分。那各位，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踏上一个旅程，这个旅程是到天家的，是到神的国度。那这个旅程我们是要把它想成这一路都辛苦无比，一到那里就好的无比吗？我觉得倒也不要这样想，因为彼得讲过，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信主了，一方面我们就已经进到神的国度，因此我们在走这条旅程往那个国度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督徒常常很缺少的享受的心。我不知道我今天下午来这里，或者我平常在每天的时候，我是不是在享受？我是建议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我们天天侍奉主，天天劳苦叹息，天天汗流满面，甚至有的时候是泪流满面，那希望不要有一天真的是在痛苦中是血流满身，那就惨了。但是有这个情形，我希望我们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泪流满面才能一天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喜笑满了我们的心。在客观的环境来讲，我们所走的路已经是在天堂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又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在这一条旷野的路上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指望。这里我想到早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也是在应许之地流浪漂流，那就更像这里，更像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居然也还没有家一样，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还有哭泣，还有汗流满面，还有悲叹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走这条路，但是愿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总还是有那不能被消灭的盼望、喜乐、平安和能力。好，他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已经不想再多讲这些人的状况，我要多讲一点的是摩西亚伦是怎么样。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在民数记每次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不安、不祥、害怕的情形，因为这都表示摩西亚伦这两个领袖没有办法约束百姓的抱怨，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们甚至在碰到法老的术士和世界第一强大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起立不摇动，但是面对自己同胞的时候常常有最大的艰难哈。他没有话讲， 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亚伦俯伏的时候应该是对神的祈求，但也可能可以解释成对会众的一种无力感。那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就常常不是耶和华要施恩，而是耶和华要审判了啊！耶和华要审判，那我们也很稀奇。各位，不要把神的带领想得非常死板。如果看到这里哈，照我们对以前的了解，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以前的每一次，这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每一次发生就更严重一点，每一次发生就更不应该一点。到这一次，上前几次的发生，有一次耶和华已经跟摩西讲了，这些人试探我这么多次，十次，要到几时呢？我要把他们通通消灭掉，我不能再忍受他们了。那每来一次就更严重了，所以耶和华在最新的一次叛逆里面，而且是重复以前的叛逆的时候，耶和华应该表现出来的就是更大的愤怒，可是完全没有。耶和华对这些百姓连一点责备都没有。各位，如果你看今天这件事，你真觉得不公平，耶和华对这些悖逆的百姓一点责备都没有，对摩西却判下了一个最严重的刑罚。我们上帝叫人很高深莫测，这是稍微恭敬一点的讲法，不敬的讲法就是他实在不爱牌理出牌，他实在很荒谬，他实在很荒唐，他实在不公平，他实在不合理。那各位不要抱怨，也不要稀奇，我们当然都有标准答案了，我这样问当然就有这样答案了。神让他的仆人常常经历最严苛的试炼和试探，因为要叫他们的信心比炼过的金子更宝贵，因为要叫他们在暂时的愁苦中有满有荣光不能比喻不能形容的大喜乐。所以这个标准答案各位听了不一定喜欢，但是是标准答案，我没有其他答案。当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或我们自己受磨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那么当我们看到神对那悖逆的人那么慈爱，而且还请摩西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他们的抱怨非常合理一样，我们就只能说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那么一个就是神任凭他们，那很可怕，但在这里神不是任凭以色列人，在这里神就是宽容吧，神对我们，对越幼小越幼稚的越宽容，这一代神也有很多的宽容。就算起来这好像是新旧交替，旧的过去新的出来，新的啊，他们在经历难处的时候他们有些抱怨，好我就宽容吧。我们当然求公平，尤其是当公平能够减少我们的痛苦，能够杀杀恶人的威风的时候，我们是求公平。不过我们求公平的时候，让我们也感谢上帝的奇妙的怜悯和恩待哈。神对这一批人说，就让他们，就去满足他们，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好，各位，实在是很精彩的描述。这个描述啊，就真的是鸭子划水，表面上看不出一点动作。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可能要花最多时间讲的就是摩西的焦虑和愤怒。我要说明一下，在38年前，耶和华宣判一件事，就是对上一代人的惩罚。那个惩罚是因为你们不信， 所以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有信心的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其他人都要死。这个宣告出来以后，对摩西、亚伦、米利安都是啊，不过我们就不提亚伦和米利安，因为他们是比较次要角色，我们只提摩西。这个宣告我可以说对摩西来讲是模棱两可的。摩西一生最大的盼望就是进到迦南地，这是他最大的盼望。红海啊，甚至在西乃山底下立约，都不过是一个铺路，铺路就是最后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这是他的壮志，这是他的盼望。在38年前那个宣告一出来，我觉得在摩西的心里就造成了极大的焦虑和害怕，因为那宣告其实有两种解读的方式。人能不能进到迦南地，只有一个条件，有信心的就可以进去，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去。你们这些人没有信心，所以你们不能进去。好，如果是这样来解读，摩西应该觉得他可以进去，因为他有信心。也就是20岁以上不会被消灭的应该有摩西在内，但是如果照年龄来划分的话，耶和华说不照信心啊，照年龄来划分，耶和华说凡是20岁以上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其他都要死，那摩西进不去。所以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有信心的能进去，一个是20岁以下的才能进去。照第二个标准摩西不能进去，照第一个标准摩西能进去，摩西到底能不能进去？在民数记的描述说，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摩西到底能不能进去。他有信心，所以他应该可以进去，他超过20岁，所以他应该不能进去。我觉得摩西有个极大的焦虑。各位，我曾经举过例子，一个人如果说一个死刑犯天天在等死，那你早点跟我讲哪一天处死还好。如果我绝对要被处死，那我希望最好越快越好，因为等死我想是最痛苦的事。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等死哈，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死如果是1-2个礼拜，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过了又没有，那明天那你从早上开始吃饭喝水做什么事都不安嘛。我觉得那好大的刑罚。当我们不知道不确定的时候，尤其呢祸患到底是怎么样临到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那太艰难了。摩西想去，现在应该马上就要分晓了，因为迦南地就可以进去了，这一代也要进去了。摩西想，只要以色列人听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只要我听话，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他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跟上一代的一模一样，还是不信，还是抱怨。那摩西当然就非常愤怒啊！他愤怒。我想那句话就快出来了，上一次你们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这群以色列人父母害的摩西不一定能进去，不管能不能进去，害着他这一个老骨头要陪着他们再走38年，他是非常愤怒，或者我们就讲简单，就要害他，害摩西被耽误了40年。现在新一代起来了，好不容易准备进去了，他们的表现又是不幸，摩西会不会想，天哪，你们还要再害我等40年，还要我到160岁的时候才能进去？你不要想那是高寿啊，那是40年另外一个委屈的被关起来。所以摩西很愤怒也很焦虑。我在讲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最不平的不是公平的被处罚了，最不平的是我们被害了。 别人做错了，我们受到了连累，老公生意失败了，哎呦，我们全家都要流亡，哎，这个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我们活在世上，大概我们也习惯，所以也就忘了哈。我们应该最痛恨就是亚当嘛，亚当夏娃害我们都会死，都这么倒霉嘛哈。摩西现在气急了，各位，在神所管的世界里，的确常常你没有做错，你却受到那个罪恶的刑罚，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的公平和慈爱。哎呦，这真是要求主怜悯了。摩西亚伦他们就很生气，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里流出来吗？我摩西生气过，摩西在法老面前生气过，摩西甚至在以色列人做偶像的时候，做金牛犊的时候生气过，杀跟利未人一起杀过很多悖逆的人，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和摩西其他所有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特点，各位记得吗？就是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他非常柔和。可是非常柔和，你的柔和不能保证你下一秒钟还柔和，你的智慧不能保证你下一秒钟还智慧。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凋零，草必枯干。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即便过去有一万个辉煌的记录和见证，当然倒过来说也可以，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败坏绝望。即便过去有一万个失败，你怎么知道主在这第一万零一次不会把你永远的扶持起来呢？摩西责备他的百姓，这里你可以说摩西不是责备他的儿女了，从以前来看那些是他的儿女，或者他的弟兄，或者他儿女，现在是责备他的孙子了，这是孙子辈了。他非常愤怒，因为他实在忍不住了，我已经忍太久了，我已经跟你们在一起忍，其实是忍了80年了。摩西在40岁的时候就对他的同胞有爱，而被他的同胞拒绝，到80岁的时候，等了40年以后，带那群悖逆人出来，又因为他们的不幸再忍了40年，现在120岁了。120岁是高寿，但这120岁可没有享清福，哎，各位，也没有什么应劳，也没有非劳陪着他搀着他，天天那么辛苦挨骂，挨这些从小到大的人的骂，他实在忍受不了。各位记得我刚刚说的，我们所有的愤怒和不满，稍稍不小心，特别是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对摩西来讲，这段时间可能10个钟头，可能3个钟头，可能1个钟头，已经够长了。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不要含一秒钟吧。他非常愤怒，他先把他骂了一顿，然后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这段经文叫人非常看不懂，因为下面就是耶和华对摩西的责备和审判。但是我们常常会问呢，如果摩西被责备被审判，被耶和华责备被耶和华审判，为什么他敲一下磐石还是出了很多水呢？各位，那其实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包括巴兰，包括新旧约，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在错误的状况中未必不会被神使用。那相对的，神的仆人和儿女在正确的状况中未必能够行出很奇妙的事情。耶稣在他家乡就行不出来，我们绝不能说耶稣做了什么错事。神仍然借着摩西行出极大的宽容。哎呀，各位，我是摩西，我看到这群百姓我都气死了，
就听到他们发怨言就很气了。然后摩西骂他们以后，磐石出水，然后我看那一大群的百姓欢欢喜喜的啊，有水喝了，哈利路亚！然后，牲畜也有水喝了，很感谢主。我觉得摩西一定更愤怒。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可能就可以懂了。当你觉得某个政府某个政党不好的时候，选举的结果居然他又得胜了，你不是更生气吗？如果神处罚你不喜欢的人，你会觉得满意一点。你不喜欢的人结果神还给他水喝，你就更生气了。所以我觉得摩西在这时候非常愤怒。记得这句话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哎呀，各位，这都要小心讲，我讲这些经文都要跟其他经文平衡在一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是说我们没有正义感，我们要有正义感，我们责备我们愤怒都是好的，但是到底这里面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自大自义，或者存着不信的心，有多少是神喜悦的，连耶稣和先知也都发出来的对罪恶邪恶，不管是自己或其他或政权的一种不满。我想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所以不要因为我讲这就说啊，我以后一生气就不对，一发脾气就不对。没有，圣经上有易怒的，只是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好困难。我们想到的困难常常就是，哎呀，你怎么面对法老太困难，你怎么面对大而可畏的旷野太困难，你怎么面对那红海怎么太困难了。各位，其实这些困难不是最困难的，那个十字架最大痛苦常常不是说我们的肉身多么的痛苦或精神多么痛苦，我们最痛苦的是常常是这个痛苦我们发现是来自上帝给的，而且就在这个痛苦的同时，我们发现那些叫我们痛苦的人他们快乐得很。摩西在很痛苦的时候，哦，这些家伙都在这里喝水啊，哦，有吃有喝。而且更痛苦的是什么？是摩西让这些水出来，就是他跟上帝合作使这些可恶的人享受得很好。各位姐妹，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经验呢？你老公是分明不好，儿子分明不好，你还要像奴才一样帮他烧饭，气死了。然后你烧的这里痛那里痛，这里酸那里酸，哇，他吃的好愉快，完全不会感谢你。我们对上帝其实都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各位，消除我们心中的不平，我们都有，我自己也有。我们也许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愤怒，可是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委屈冤枉，这每个人都有。你的不平下面就更严重了。当那些可恶的人因着摩西和上帝让他们喝得好舒服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你们不能进去。圣经上叫我也是肃然起敬，也是毛骨悚然记载，就是他完全没有记载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我只能猜摩西心都碎了。我也很感谢主，摩西心都碎了，可是摩西的心还是被上帝粘合起来，因为底下你看到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他继续在做神的仆人。这实在太了不起了，各位，摩西的了不起，神仆人的了不起，耶稣的了不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那些神迹，其实最了不起的是那种永远不死的爱和对神的信靠，那太难了，不可思议。各位，太难了，这两个对比是叫我不能忍受的。这群家伙在喝，然后那个最有贡献的，他的发脾气也是合理的，神说你不可以进去，这神有什么公道啊？我们感谢主，神是公道的，神不会不公平的。当然讲答案各位都知道， 讲答案各位也都唉，我们也只好这个样吧。但我们不能不这样相信，我必须讲，摩西不能进去，摩西会死在这个旷野或者这个旷野的山上。你真觉得他不如那些进到迦南美地的人吗？你觉得死去跟主同在远远不如进到迦南地吗？当然我们又不好意思啊，对对对，天堂应该比迦南地更好，但是我们总是一个但是，但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如果看任何一件事不从永恒来看，那都是不可解的。也就是我们从任何一件看任何一件事，如果不是对永恒的主在掌管永远，我们不能只取一个片段。片段里面也有神永恒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只有片段来看。我们相信神对这个新生的这一代的宽容，并没有改变神的信实和公义。我们相信神对摩西的严厉，也没有改变神对摩西的慈爱和怜悯。但是我现在就在满足各位的好奇讲一下吧，神为什么对摩西这么凶？这里他说你们不信，不尊，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好，有人说这是因为摩西哈、出言不逊，是出言不逊，他说了急躁的话，诗篇也这样讲。但是那出言不逊急躁的话后面，他那个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不对。你可以说很重的话仍然没有得罪上帝，虽然我们也小心不要随便说，犹大书里讲弥迦勒天使跟魔鬼讲话的时候都不敢说那些不当的话哈、何况是我们求主让言语和态度是圣洁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他的言语多重，甚至重要的大家大概都喜欢说耶和华只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打了两下，这个是不对的。这的确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不对还是一个表面上的不对，那后面有个更严重的心态。他在击打是愤怒，那个愤怒是不信，重要的是他心中的不信和不满。重要不是打不打那个仗，他就算轻轻的拿那个仗，就算他没有拿那个杖，他完全照耶和华的话吩咐磐石出水，他在那里痛骂，他在那里心里对神很不满意，最好不要出水，我相信他一样受责罚。因为神看内心不是看外表，他的急杖只是显出他心中的愤怒，他要消消气。有的时候也我们也会这样嘛，摔一个碗啊，摔一个盘子，哎呀，比起里面的火大来讲，这是很合情合理的啊，摔盘子摔碗也许神也不是那么愤，也许也可以原谅吧，耶稣也翻过桌子。但是如果你的心不是一个出自对神的信靠，那不行。那是什么意思？你们不信我。不信也不是说不信我会让磐石出水，摩西好像没有这样的怀疑。那不信就是更根本的，不是为着任何一件事，甚至不是为着这些百姓，那个不信是对神是不是真的慈爱公义，神是不是真的会信守他的诺言，我有怀疑。不信就是对神的慈爱公义良善动摇了。这个动摇可以表现在懦弱上，胆怯上，可以表现在急躁上，可以表现在小气上，可以表现在挥霍上，可以表现在各样的事上，我们不敢说，因为神鉴察人的心。摩西太愤怒，因为他太想进迦南，他不希望这些百姓妨碍他进迦南，所以他在责骂他们。他这里有一个是自己的自义，一个是不信神对这些悖逆人的宽容，所以你们不能领他们进去。我已经说神这样是也给下一代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神所爱的，神所重用的，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是因材施教，也因材施刑罚，因材施赏赐。神给你的多，你赚的少， 那么即便你赚的仍然比别人多，那不好的。神给你5000两银子，你赚了4000两，我想神并不喜悦，因为你应该赚5000两。神给你1两银子，你赚了1两，虽然1两比4000两少很多，可是神称赞了赚1两。也就是说，你把神给你的全然摆上，那就好了。摩西神给他太多了，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神对他的处置也是严厉的。我觉得非常公平，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啊，你们不能领着会众进去。在这里其实我想会众都学不会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学的会，就是其实在这里神也是在怜悯恩待会众，你们可要学习敬畏我。好，这个水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当然这个解释就叫我们更火大了。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那为什么不罚以色列人，要罚摩西？啊，神的宽容啊，我们感谢主；神的严厉，我们也感谢主。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显为圣就是显出他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宽大，也显出他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严厉。那你能不能接受？那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接受了。